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理财大小事。Hello， 陈大哥。
Hello， 小郭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前两集有聊到了，最近这上半年的乌俄战争啊，然后升息对房市的影响。那当然，我相信跟所有的这个民生大众最在意的就是现在疫情之下对于房地产的这个会有怎么样的一个风向，怎么样的改变？那陈大哥怎么看呢？
对，大家各位听众应该可以发现哦，最近我们政府对整个疫情的态度跟风向完全是改变了哦。那其实从这里可以去追溯到原始在一开始去年的时候。疫情爆发的时候，其实各国他对疫情的态度本来就有不同，都有不同。那么亚洲本来就是属于比较保守的区域啊，所以我们采取的方式是属于归零。所以一旦有了疫情之后呢，我们就想尽办法会去把整个病情，就是把整个疫情做隔离，然后呢，想办法要趋零，然后让整个大众不再这么恐慌。可是事实上，这样并没有让整个疫情去达到真正恢复到原始的状态。那相反观的来看，英国也好，他从一开始他有这个疫情之后，当然他开始的这个采取的封城或采取的隔离。甚至于采取他们原始都不愿意戴口罩的一个策略，一直到后来开放到他们的态度就是以就是全体免疫的方向的原则。
是，
那从历史反观，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再往前看，其实可以发现，其实英美国家他们的策略反而到目前为止才是最正确的。因为我看看你看举目前来讲，韩国它也是从破上万例之后一直到现在，其实他们整个疫情的态度就是采取的就是全体免疫。
是
啊，新加坡也是，唯独亚洲国家目前为止呢，大概就只剩下台湾跟大陆之间就是采取比较封闭的方式在做。不过呢，台湾最近呢疫情的方向也走开放的走向，也是走采取的是全体免疫的概念，但是呢，政府碍于可能政令啊，或是选举各方面，他不愿意去提及这一部分的让民众可能会引发过多的恐慌，所以呢，采取的是比较消极式的做法。你可以看得到，他每天的确诊人数呢，不停的在暴增，但是呢，这个却没有太大的策略或者是太多的方向去做所谓的隔离啊，或者是说所谓的这个归零的方向，通通都没有。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趋势哈，从这个国际机场来看，其实韩国的机场所有的航班除了台湾的航空公司以外，其他的航班通通都非常的恢复原来的容景。恢复原来的容景。那我们台湾呢可能也看到了这个方向。所以目前的采取的策略也是让每个人都自己去做所谓的自我筛检，然后自我通报。然后慢慢的去达到所谓的集体免疫的一个概念。集体免疫的概念。那你可以纵观这个历史哦，再看这个传染疾病的这个方向啊，原则上也不外乎是如此。假如是说没有到重症或者是没有到死亡，在这两者情况之下不提升，而且是每一个国家的医疗系统能够负担的情况下，都会让放任的让疫情去让人体产生所谓的自体免疫，然后呢来达到这个让疫情呢慢慢趋于可控制的范围内。那 在聊了这么多的疫情的方式，我们又不是中央防疫所，跟我们又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呢？啊，不过这个是一个前提性的概念，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说我们即将从所谓的宅经济，
对，
慢慢慢慢会推向走到实体经济，真正的消费经济去。对，那还是会有很多人会蛮担心关于染疫啊，关于这个后续所有的一些，然后会担心说这个染疫之后的是重症，是没有症状或者是轻症，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后续上面的对身体的损伤，对身体损伤哦。所以呢，由这个角度去衍生之后呢，你可以发现说，其实有另一种另类的房地产，其实它是可以什么，是可以被发展的，
是
啊，也就是说啊，假如是你手上有所谓的这个比较透天的房子，或者是比较多的小套房的房子的人，或者是说你本身这个可能自己以前这个从这个父母亲有留下来一个可能比较大的公寓，那种40平公寓，其实都不妨可以考虑把它做所谓的这个做隔间的这个所谓的叫做我们在日本叫做合租房
哦，
合租房哦，那这个概念原则上在我们台湾是比较走雅房形式，
对，
雅房形式，但是雅房形式就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隔，那目前以公寓式或大楼式都不太适合去改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建管上面的限制，但是它并没有去限制说一个房子里面可以住多少人。
哦，是
哦，所以假如你不做任何结构式的改变，却能够增加住的人的这个人数，住的人数，
对，
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呢，其实呢，过去我们用出租间的这个概念是用在所谓的私人的所以个人的所谓的会议，小型会议出租，那不妨也可以考虑现在可以做所谓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个人的居住的出租。举个例，比如说老公跟老婆吵架，想要出去外面住几天，
是
啊，那他去住旅馆呢，他又觉得太贵，然后租雅房呢，一时之间他又不能什么，他也不能够去跟房东承租，因为他没打算住那么久，他不过是想要耍几天的这个义气，然后呢，他就可以考虑到所谓的这个什么叫做合租房，对，合租房的，对。在短时间之内的合租的几天，以天来计价啊，计价。那你房东也不需要去更改太多，你只需要透过这样的这一个可能短租几天的部分给他就可以了。一个房间短租几天，或是一个住的地方可以短租几天这样子，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房地产呢来什么来做多功能性的活用，
是。
多功能也不一定只局限于说只租给某一个人，或者是只租给什么，只租给某一个家庭，这样子的话，他如果这个家庭他产生了变故后，这个人产生了变故的情况，或者他房租不缴的时候，你变成要去花很多心思还是要处理同样的东西，那与其这样，他还不如做所谓的这个短租的部分，就是它的价格呢可以趋于什么这个饭店之下，啊，那又可以高于所谓的这个私人的这个会议的这个房是不是呢？私人会议房间之上，那这样子一个收益呢，对于这个住宅者而言呢，他其实是可以达到快速管理，然后呢短期收益的一个概念，
是，
对，所以这个是在目前疫情下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方向可以去考虑。
等于是疫情下的新商机吗？
是是是是是是。
哎，那陈大哥，那这跟我们以前呢、就是 Airbnb 的差异是什么？
Airbnb 它是因为它是房间只租给一个人，现在合租的概念是你同时间可以租给很多人。
然后共用一个房间吗？还是比如说一个房子有两个房间这样子？
共用一个房子，然后我说的前提性是在这个房子在不改变主结构之下可以多增加空间，其实这些并不难、
哦、
现在有太多商品可以去做什么、嗯、做隔间，而且不需要改变主结构。
嗯，是，
对，因为法令并没有规定一个房子必须只住多少人而已，并没有。
嗯，是是是是
啊，并没有啊，这有点类似这个概念，就是说、嗯、我这个房子是借朋友住几天，
嗯，
啊，住几天，哦，住几天，大概是这个概念。
啊、嗯嗯嗯。
不过在税务上面可能要注意一下，因为你有所谓的收益，
是，
那、啊、你就要申报你的收益。
哦。
啊、否则你就会国税局会找上你的麻烦。
所以这也是出租短租的概念。
哎，对，出租短租的概念，就是说他可能出来他想隔离自己隔离几天
啊、哦、很需要喂、
哎、对嘛、哦啊、因为为什么会谈到这一块，因为过去的隔离房是必须要符合他的隔离精神，因为我们过去的防疫规格很高啊，
对对对，
哦，那但你必须要达到那个隔离的那个
距离啊，
对啊，各方面的条件啊、嗯、那现在因为已经慢慢走向所谓的全体免疫的概念了，
嗯，
那自然而然就是因为你不想感染给家人，有可能嘛，
是
啊，你只能到朋友那边接触几天啊，朋友也不可能给你住啊，
是
啊，住饭店又好像到大众化也不对啊，啊，所以你这个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总要有个地方可以住吧。那假如有这么样一个地方的话，哎，他可以在短时的时间，哎，稍微在这里能够安居几天，然后哎，确认自己本身没有任何的这个症状，
症状、嗯、
啊，或者是在筛检之下完全都符合阴性了，那他当然他就可以很安全的回去家里继续生活，那一定没问题嘛。对啊，
是
哦啊，因为你这个在短租上面的这个时间上很快速，而且你是可以预先可以所谓的这个可以先收租几天的概念，
嗯、是是是，
对哦，我想这个东西是在日本他们来讲是都在网吧里面发生啦，那我们台湾目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商品，哦，没有这样一个商品，所以提供给我们这个。我们的听众、哦、有这样多一个层次的思考、啊、都是
超棒的、欸、
是是是是是，
我知道，就我所知，我知道有一些大楼里面，商办大楼里面，他们是有合租办公室，
對，
就是这个楼层进去，左边几间房间是做什么的，
對，
然后右边是什么，
对对
对
对对对，
但是大部分都是以营业为主要目的，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嗯、
没错。
很棒、
啊、
今天听到这一集的听众，
对对对，
赚到了，
就没有啊，就是说因为疫情下势、哦、必就是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跟产品本来就会出，就会因应整个大众的需要啦，对、哦、所以在这边呢可以提供给各位听众一个另外一个对房地产投资或者使用上面的一个不同的想法，是这样，
是超棒的，的确，我觉得现在真的，您就像您提到的嘛，这个全体的免疫一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已经是个趋势了，是的，
对，未来的趋势，那我们应该是保持一个平常心，然后呢做好平常心理啊，然后健康啊，这个体能上面的一个好好的这个强迫健体自己一下，然后心理也长保平安，同时间呢，我们也像陈大哥说的，我们真的是很正向的去思考说，哎、欸、对，因为这样子所以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商机可以去思考的。
是的，
真的超级棒，超级棒，赚到了今天这一集。
是是 是, 是，希望各位听众是有帮助的。啊、
是、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陈大哥。那也欢迎各位听众，如果在土地啊或者是房子上面有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们会再挑出来，就是请陈大哥再帮我们回复给大家、嗯、
是的，
好
的，
好，那谢谢陈大哥，那也祝你都疫情期间一切平安，
感谢，也祝各位听众一切平安，谢谢小郭，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